时间交给谢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又有机会一起来敬拜。虽然我们还是透过这个网络，但是我们的心是紧紧连结在一起，同心合意向我们的主献上我们的感恩、赞美和敬拜，也祈求圣灵特别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预备我们的心领受神话语的祝福。我们也把底下这段时间特别恭敬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分别为圣，被主来使用。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现在开始要领受主的话语、主的祝福。各位弟兄姐妹，照着我们教会的行事历，上一个星期天大概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五旬节，就是在耶稣复活以后显现了40天之久。耶稣就升天了，再过10天就是五旬节，所以今天我就特别用刚才各位所读的这段经文，还有第二章，啊，整个的因为很长，所以我们就请司会代表性的经文读了《使徒行传》1章第1节到14节。那今天我们还要看到第二章整个的结束，特别提到，在第一个五旬节所展现出来的神迹，那就是圣灵降临，有奇妙的作为。各位，如果你读四福音的时候，来到耶稣复活了，显现了最后的时刻，那耶稣提醒门徒，特别是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49节。要他们等候在耶路撒冷城，然后圣灵就会降临。那现在来到《使徒行传》，今天我们要看的这那么长的经文，就是圣灵降临，在耶稣升天以后，圣灵来临，照着耶稣基督的应许，果真实现了。那我们就看见，门徒就被这些圣灵所充满，就大有能力。你再想想看，几天前他们还躲在一个小房间里面不敢出来，因为风声很紧啊。犹太的这些领袖、罗马政府的官府都要来逮捕凡是跟随耶稣的人。那今天五旬节来临，圣灵降临，结果他们就放胆，大有能力，就出来传福音。圣经告诉我们，有神迹奇事就出现，他们会说方言，他们也行了神迹啊。更伟大的就是，他们一讲到的结果，成千上万的人就悔改，要来信耶稣。所以，第一个新约的教会就这样子的诞生了。那从那一天开始，门徒、信徒就带着圣灵的能力，到各处去传福音，一直到地极，正是耶稣基督所指示的，记载在《使徒行传》1章8节。所以，我们今天就透过《使徒行传》的第1章、第2章，来看一看第一个五旬节的神迹，要来见证主的大能和他的应许，以及经历圣灵同在的奇妙的作为，同时也立下了历史上历代的新约的所有众教会，包括我们的教会，啊，得到一个教会复兴的模式和典范。那现在我要请各位，我们就从第1章来看起，第1章的1到14节，就是主耶稣基督要这些 门徒就等候在耶路撒冷，然后他升天了，那应许圣灵果真就是这样的降临。首先我们看一章的一到四节啊，一到五节啊，这边呢，好，前面几节就是啊一个开场白，接着我们看第四节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啊，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清楚就看见了啊，耶稣应许他们在升天了以后圣灵要降下，果真这群门徒就是顺服了耶稣的教导，就等候在耶路撒冷，而且同心合意的祷告。请各位看一下12节到14节，哎，这边就告诉我们啊，他们就来到一座山叫做橄榄山，离开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这个大概就是在耶路撒冷城东门外啊不远的地方啊。所以他们聚集那个地方，进了所住的一间楼房，他们过去啊这50天都聚集在那边迫切的祷告。你现在就列出这些门徒的名字，一共有11个，再加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一些啊，常常跟随耶稣的这些姊妹们，大概20来人。这边就告诉我们14节说，这些人同着啊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恒切祷告。他们聚在一起，他们做什么事情？不仅聚在一起，全心的顺服，而且同心的祷告，而且专心的等候圣灵要来降临。这个就是要等候圣灵降临。得到圣灵降临，圣灵充满的不二法门。首先我们看全心顺服啊，就是4节5节，耶稣教导他们，他们就现在都不怀疑了，不像几天前啊，耶稣刚复活，他们还没有这样的信心。现在跟耶稣相处呢有40天之久，然后来到第50天的时候，果真圣灵就这样要降临了，所以他们就有这个信心，就在那边全心的顺服，哎，所以就在耶路撒冷城啊，在那边聚集，在那边祷告啊，那等候圣灵的来临，这是第一个，顺服非常的重要，要得到圣灵的能力，一定要顺服主耶稣基督的教导。第二个就是12节14节，刚才我们引用过了，就告诉我们他们顺服等候在一起的时候做一件事情，就是同心祷告。祷告很重要，但是祷告更要同心，聚在一起祷告人彼此要同心，更重要的就是要和主耶稣基督同心，所以这同心祷告非常重要。主耶稣基督自己有应许，就是记载在马太福音18章第19到20节，他说，凡是你们奉我的名聚集，只要有2、3个人啊，你们求什么，我的父上帝都会成全。又再说一次，奉我的名聚集的啊，那我就会与你们同在。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聚集在一起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同心。聚集在一起固然是好事，但是不能同心，主耶稣基督就不同在了，祷告神也不垂听了啊！所以这些很重要的条件，所以要奉主的名聚集，而且同心合意的祈求，那么主必同在，祷告必成全。我们在地上所祈求的，主耶稣基督在天上为我们成全，所以多么的感谢主。约翰福音14章，我要请各位稍微能够来翻一下啊，约翰福音14章，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的应许啊，13、14节，如果有圣经你就打开，可以你就跟我同心来读啊，或者是仔细来听。约翰福音14章，这里是耶稣所说的话， 十三节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啊。那天父因为使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啊。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哎，这边两次说奉我的名啊。再来二十三节，同样一章也再复述一次，说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啊，抱歉我引用错了啊，这是啊后面我要引用的，我要看另外一节的，就记载在十六章啊，抱歉啊，十六章的二十三二十四啊，十六章的二十三二十四啊，二十三节说，到那日你们什么也不要啊，也就不用问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二十四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这里是约翰福音所记载两处，一个是十四章的二十三二十四节，一个是十六章的二十三二十四节。这两个地方啊，都是主耶稣基督呢啊特别自己说的，奉耶稣的名祈求的就必得着。那现在我们要看的，奉耶稣的名到底是什么意思？奉耶稣的名就是尊重主耶稣基督的主权，听从的他的话，遵行他的旨意，依靠他的权柄和能力，这些都成为啊我们奉主名的一个实质的表现。我也一定要请各位来看圣经，圣经一再的强调啊这个奉主的名的祷告。刚才我们引用约翰福音，现在引用的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请各位看第三章二十一二十二节啊，约翰一书的三章二十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会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所以这就是奉主的名，遵行他的旨意，照他的教导去行。接着第五章，同样的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十五啊，也这样的记载说，十四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就照耶稣基督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因为神应许，所以我们很有把握啊。好，那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按着神的旨意来求就必得着。你继续看十五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里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奉主的名爱他，遵行他的旨意。所以我们就可以审查自己，我们的祷告是不是蒙垂听。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不先听他的话，那主耶稣基督就有理由拒绝听我们的祷告，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我就记得我当初啊，刚出来读神学的时候啊，遇见了我在台北的教会的吴勇长老。他一听到说，哇，我奉献了读神学要来服侍主，他这个心里啊，哎呀，很感恩，他是很爱护年轻人啊。啊，我们在教会的时候，他真是很给我们很多机会，所以就特别教导我，告诉我，提醒我或警戒我，都可以这么说的。他说啊，他自己的经验就是要祷告，他讲了很多很多，其中有一点讲祷告。他说他祷告，如果没有祷告透了，没有祷告通了，他就不放过。我现在还不能够理解他所谓的透了是什么意思， 通的是什么意思，到什么程度。难怪我的祷告许多时候神都不垂听，因为我没有祷告透，也没有祷告通啊，我还要多多的学习。那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啊，那等候的结果，哎，父神一定会把最好的赏赐给我们。那路加福音就说了啊，路加福音的十一章啊，从十节开始到十三节说啊，我们祈求他就会给我们。他就用那个比喻说父亲吧，天下没有一个父亲会把不好的东西给他的儿女，他的儿女向他祈求，他一定会把好的给他嘛。那何况我们的天父，岂不把那最好的给我们？那最好的是什么？就是圣灵。所以路加福音已经把它指明出来了，神给我们的，透过我们同心合意的啊，全心的顺服，同心合意的祷告，然后他要把圣灵赏赐给我们。第三个，我们看见这群门徒和爱主的这些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除了全心顺服，除了同心祷告，他们就是专心的等候。那这是非常重要。许多时候我们误解等候就是浪费时间，等候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干，这是很严重的错误。其实等候就是一件非常神圣的工作。你在做什么事情？忙什么？哦，我在做一件神圣的工作，叫做等候。我忙着在等候，什么事情都排开，这是我现在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等候。那等候就需要专心，需要有耐心，不可三心二意，不可中途而废，否则你等候一定落空。那这些专心耐心就是信心的表现，所以等候需要有信心的。哎，你以为等候在浪费时间？我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音乐。如果你懂得音乐的话，那音乐很多音符都非常美妙，按照某一个规律就组成一首优美的曲子。音符当中有一个很关键但是被忽略的那个音符，就叫做休止符。有人认为休止符是多余的吧？休止符，哦，我知道了啊，唱歌的人啊，让我们在那换换气休息一下吧。这都不是重要的功用。休止符就是音乐里面，音谱乐谱里面很重要的音符。休止符让我们享受领会到那个无声胜有声的美妙和奇妙的境界。我举一首大家很熟悉的乐曲，各位就明白。每次到每年到了圣诞节，大概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面，美国欧美的环境，都到音乐厅听观欣赏音乐会。其中最有名最常见的就唱韩德尔的弥赛亚，来到最后压轴最高潮的一首曲子叫做 Hallelujah Chorus， 就是 Hallelujah 的大合唱。Hallelujah Hallelujah， 一听到这个前奏曲，懂得欣赏音乐的人一定是肃然起立，因为面对这个神，我们要把最高的荣耀 Hallelujah 献给这个至高的神，所以就是肃然起敬都站起来。 Hallelujah Chorus 一直唱到最后，有好几叠好几层的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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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哇，非常的紧凑，非常的精彩。四声部，哇，把它最好的最洪亮的声音都在这个时候表现出来。但来到最后一个哈利路亚要出现以前，前面就来了一个休止符，全场鸦雀无声。 一段时间。这个时候，所有的人平息静气，就像火山一样在的心坎里面闷闷闷闷闷，到了最高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赶快出来，赶快出来！哇，大家一直盼望着最后一句话要出来，然后到了一个最高潮、最高点的时候，指挥一挥，哈利路亚，排山倒海，震撼天地。休止符造成了一个最伟大的效果。如果没有这个休止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路下去，热闹有余，那荣耀雄壮就不足。所以韩德尔拿手了这一首哈利路亚 chorus， 我认为这一个休止符就是最关键的经典之作，大家按耐不住，然后砰就爆发出来，把最高的荣耀赞美献给至高神，全场哗鼓掌欢呼。休止符带来的功用，等候带来伟大的一个结果，就是要重新得力。以赛亚书41章31节告诉我们，那等候耶和华的必要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果真如此，圣灵就降临，由天而降。所以我们就看见有一群人的顺服，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的名，然后等候一段时间，时机成熟，圣灵照着应许啪裂天而降。所以这个彼此的循环，顺服、祷告、等候圣灵来临，就带动了传福音的行动，教会就得到复兴。所以感谢主。接着下去，我们就看见耶稣指示他们说，圣灵一降临就要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到犹太、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去传福音。我们就发现耶稣荣耀的升天以后啊，他没有停止他的工作。圣经告诉我们，他现在在坐在父神的右边，日夜为我们祈求，为我们代祷。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可以向他祈求。有一天他还要再回来带领我们到天上去，所以这里天使才说安慰这些啊门徒、这些妇女、这些弟兄姐妹，不要伤心，不要难过，你暂时看不到耶稣，他还要再来带你们到天上去，永远相聚。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有永生在等待着我们。接着我们看见耶稣就告诉他们说，圣灵来了，你们要到各地，一直到全世界去传福音。这就是圣灵是引导整个的宣教，圣灵带动宣教，可以说圣灵就是宣教行动的能力的来源以及向导。哎，那圣灵指引有地理的范围，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个是地理的范围，由近及远，而且同时也告诉我们是文化上的次序，由亲到疏啊，有很亲密的啊，这是犹太人，再来慢慢的撒玛利亚人，再来外国人啊，到比较疏远，甚至跨文化、异文化，这也是今天我们教会在做宣教的这个地理的范围 还有文化的次序，都是依循了《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的，成为最高的指导原则。所以在这里要我们去为主做见证啊！第八节说的最后一句话，做我的见证啊 ，martyrs 常常被认为就是为耶稣做见证，哎，这是正确的啊，固然是没有错。但是原文在这里呢，它是名词，衍生出来就是 martyr 就是殉道者，也就是这一个人不仅作为嘴巴来宣讲做见证，同时他这一个人站出来就是最好的见证，所以他有宣教的生活。你看，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一句话都没有讲，他站在那边就做了最好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器皿，人家看见了就愿意来信耶稣。所以肯为主做见证传福音的这样的人，见证人在历史上我们看见许多时候是要牺牲生命的，成为殉道者。特别这些门徒，每一个除了老约翰以外，其他都是受逼迫被杀害因福音的缘故，历史历代都是如此。所以这里主耶稣要我们把生命献上当作活祭，但是你努力出去传福音做见证未必会殉道，如果主不允许的话，我们是会保守有平安有安全。所以我们努力出去传福音来完成一章八节以及所谓的大使命。接着我们要来看到第二章，果真这个圣灵一降临发生什么大事，我彼得就站起来讲了一篇很伟大的道。我们发现这个圣灵一降临的时候，这些门徒这些信徒等候在那边的每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就开口说方言而且行神迹，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啊。首先我们看看说方言，我在这里不是要来特别解释方言是什么意思啊，不是这里我要讲的一个重点。这边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奇特的一个现象，有圣灵充满的一个特别的现象。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阵大风吹过，所以是狂风巨响。哦，圣灵下来的时候，狂风巨响啊，用风来比喻做圣灵啊。所以约翰福音呢，里面耶稣和那个尼哥底母在谈到的时候，尼哥底母不懂得这个圣灵是怎么一回事，重生怎么一回事，耶稣就用风来做一个比喻。所以风在圣经里面被预表为象征的就是圣灵，所以像风那样吹过，哗，有响声充满了他们整个的屋子，那有声音，然后又有火焰像舌头就出现，分别落在个人的头上。哇，这个意象是非常非常的奇特。首先说火焰，火焰在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出现的有一个很重要的象征，那就是神自己的出现，神自己的同在。比如说在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在旷野神来呼召他的时候，哇，神从那个荆棘烧着的荆棘里面来出现啊。然后我们看摩西后来带领以色列出埃及，沿途一路40年之久，白天有云彩，晚上就用火柱火焰来做一个引导向导，不让他们走偏差危险的路，一直带领要进入迦南地。所以这就是表示上帝日日夜夜与他们同在，虽然他们在旷野漂流，上帝说白一点也随着他们在那漂流，你说是不是啊？日夜不离他们。接着又说舌头啊，有火焰像舌头啊，有舌头像火焰啊，这样说才对啊，就是第三节有舌头如火焰就出来落在每一个人身上。为什么？因为圣灵降临，一章八节已经耶稣特别的说清楚，要他们出去传福音嘛，传福音 一个工具就是用口来传，但是不是全部。更重要就是他们身传生活的见证跟嘴巴来讲要配合的，言行一致，这样传福音才有果效。所以这里就是代表说，哎，门徒要为主耶稣基督出去做见证，出去传福音。所以这个舌头的象征就是这一个，哎，所以他们果真就被圣灵充满啊，被圣灵充满，哎，就赐下口才。这是什么意思？神耶稣基督临在门徒的这些身上，透过圣灵来做一件工作，给他们有能够用口说话传福音这样的才干和能力，就是口才的意思。果真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来，那后面说是乡谈，就是土话了，就是每一个地方的土语 土话了。比如说啊，你在中国啊，有人讲广东话，讲广东话，有人讲上海话啊，福建人就讲福建话，台湾人讲台湾话，这就是他们本地的 local dialect， 就是本地的啊，自己所在地的那个土话，叫做湘潭。哎，结果这么奇特啊，这一群门徒有圣灵充满，每一个人居然都说起他们都没有学过的外国的语言来，就是这个意思。那当场的这些犹太人来过节，还有各国的人来过节，他们从哪里来？就是地中海周围周边的这些国家，有归信犹太教的外国人，也有自己犹太人，也有不信教的这些外国人啊，就是在这个啊第几节啊，就是从第八节第九节开始，就举了很多很多的地名，总括就是在啊地中海周边的这些地区和国家，他们都到耶路撒冷来的过程过节，结果一听说，哎呦，他用我们的福建话耶，哎，他用我们的广东话耶，他用我们的上海话在讲我们自己各自听的，你看，哎呀，真是奇妙啊！那这一些门徒也没有学过这个，突然有这个能力，这个神奇啊，是一个大神迹啊，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他们听得很过瘾，听得很清楚，因为不需要透过翻译。你看，我不晓得啊，多少华人在美国讲道的时候要翻译啊，就隔了一层皮，是吧？听的就不过瘾了，哈哈。所以这里听的时候，居然用每一个人各自都听得懂的话，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就嘲笑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这批门徒都是从加利利来的呀，在加利利的加利利湖沿岸啊，就在那加利利海打鱼的渔夫啊，没有什么学问，读不了什么书的呀，算是一个无知啊，或者是低受教育的人啊，那怎么突然会讲起外国语言？所以大家很惊讶。另外有人就嘲笑，哎，这些人啊，一定是喝酒了啊，一酒了，喝酒醉了就疯言疯语啊，跟发疯一样了啊，脑筋不受控制了，胡言乱语了啊。就是这一个意思啊，有人惊讶，也有人嘲弄，但是不管如何，这里在在都彰显主耶稣基督的权柄以及圣灵的能力。那彼得就站起来讲了新约里面的第一篇道。各位想想看，彼得会讲道吗？如果再把时间向前面推移，推个50天以前或更早，彼得很喜欢讲话，但是几乎他所讲的话都被耶稣责备了，都错了，讲错话了啊！现在耶稣基督复活，也特别对他显现3次啊，叮咛他，你爱我吗？所以彼得整个人就转变过来，就好像以赛亚先知神呼召他要他出来的时候，哇，他说我有祸了，口舌不洁，又活在一群口舌不洁的人当中。 所以天使就拿炭炭剪剪了一块炭，洁净他的口舌，口舌被洁净，对付了，修剪了，能够被主来用了，圣洁了，神的话才下来。有谁能够被我们差遣呢？以赛亚才敢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神就差遣他出去做先知，传讲神的话。啊，这里彼得也是如此，圣灵一充满被洁净了，现在讲话就跟以前不一样喽。现在讲的就是福音的真理。那我们长话短说，把它浓缩起来，分析的结果，我特别给他这篇信息有一个名称，叫做史实陈述式的讲道，历史事实的陈述。这是彼得这篇信息的啊这个内容。他的对象就是这一啊刚刚这个啊看过耶稣这个从死里复活的犹太人，还有这些啊归信犹太教的。所以对他们讲旧约的历史，所以他就从先知约珥，然后大卫，这个都是他们耳熟能详的，他们所说出来的预言都是指向这个耶稣基督，就是几天前被你们被恶人钉死在十字架上面那个耶稣基督，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四十天的显现，我们都看见，你们都听到了这个消息，然后十天前我们在我们面前这样子的公开的升天，圣灵在十天以后五旬节又降临，你看今天我们变成这个样子，以前你都认识我们的，现在呢就不一样了。所以他这篇信息强而有力，听了每一个人就扎心了，哦哟，很震撼啊，这针对我讲的，我就是那个恶人啊，就是那个有罪的人啊，所以他们站立不住了。因为这里所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要来的弥赛亚，你们日夜盼望的，结果被你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神又让他从死里复活，就是我们所敬拜的基督，现在坐在神的右边，将来还要再来。哇，这些人听了坐立不安了，扎心了，赶快问这些门徒我们该怎么办。彼得就告诉他们，就记载在37节到41节，告诉他们说，第38节，个人要悔改啊，所以第一个就是要悔改。那什么叫做悔改？悔改原文的意思就是心意的改变，也包括你的生活行为都要改变，它是一个知情意，就是你的理智感情和你意志全人整个的改变啊。那以我们基督教的福音常常提到悔改，悔改是什么意思？就是指一个有罪的人他远离罪恶，归向基督，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了，不再去犯罪了，来寻求耶稣基督的赦免和救赎了，这就是悔改，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悔改和信心呢？和信心是、同一个行动一体的两面，信心是内里面的是一个基础，悔改是外面表现出来的是一个果子啊，所以一体的两面不可分割，都是神所赐的，不是我们自己有这份能耐能够悔改，我们心很硬啊，因为有罪的缘故，而且也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不是我们自己所独有。我举一个啊，圣经节让你们能够明白啊这个道理，哎。那个就是在十一章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七到十八节，十七节说，神既然给他们恩赐，他们就是指这些外国人，你把十一章看了一下就能够明白， 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们是谁能拦阻神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你看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是从神来的啊，我们有悔改的心，出于神的怜悯，透过圣灵的感动，请记得。接着彼得又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先认罪悔改，然后才去接受奉耶稣基督的名接受洗礼，好使你们的罪得赦免，然后就可以领受圣灵。所以这里啊，长话短说，我就提出来正确的解释。因为我们也常常遇见，就是说啊，这个教派有一年呢，1995年，我一个人到俄罗斯去宣教传福音3个月，一去的结果，宣教士就带我跟啊一对美国来的宣教士夫妇，他们在那个地方，我们一起吃过饭。这个宣教士呢，就口袋啊抽出一张纸条来，就问我说，你是怎么传福音的？这边很多华人有来那边啊啊摆地摊的，也有一些少数的年轻来那边学俄语俄文的，你们跟他们接触传福音有没有叫他们受洗啊？他密密麻麻就引用圣经啊，这一节这一节这一节这一节，当然特别重要，就引彼得在这里所讲的，信而受洗才会得救，你没有让他受洗他不得救哦，他的观念是这样子。所以 有一些是认为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就令人很困扰。其实圣经的正解应该就是悔改决志信主在先，然后再来接受洗礼。接受洗礼是来见证你的悔改信主是真的，真心实意，不是假的。圣经也多处的地方告诉我们说，洗礼是一个象征的仪式，来证明你的信心，向所有人宣布说我已经信主，要来做门徒跟随耶稣基督。那光是洗礼不能够洗去你的罪，你的罪不是靠洗礼来得赦免，你也不是靠洗礼来得救，而是认罪悔改，接受福音，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这样才能得救。你得救了以后怎么样来确认？哎，那就是用洗礼。所以这是两回事，而且不是发生在同一个时候啊，可能隔一段时间说不定啊。那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的，经过一段的时间，特别在教会里面呢，圣经的被讲坚定他的信心，清清楚楚，好来受洗，总是跟决志信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的距离。所以这里我们澄清说明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悔改在先，受洗在后。因为照这个整个的原文的这个说法啊，哎，这里受洗啊是来表明说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啊，做这样的一个见证。哎，然后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赦免了，为什么被赦免？就是我们的悔改在先，然后我们再来受洗，来证明我们的悔改是真的悔改啊。好，说明清楚了以后，我们就看见接着下去这个福音是给谁？不仅给你们现在啊，当场那一天听到门徒说起方言讲土话来很受感动而受接受的那些人，而且更是应许以后你们要出去传福音，给你们世世代代的儿女，不仅在你们面前的这一些，还要传到远方，就是第一章第八节说的要传到地极。所以这个救恩，这个福音是要神要给普世万民的，只要跟这一群人一样愿意认罪悔改接受耶稣，那这个救恩就会临到他们，罪他们就会被赦免，就可以脱离这个邪恶被谬的世代。这个世代是反真理反真道，是逆行的一个世代，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很熟吧，神爱世人，要他们信耶稣而得永生啊。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彼得后书三章九节同时说到，神的心意是什么？要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不愿一人沉沦，要每一人都能够悔改信主。所以这是，那如何做得到？就是要我们已经信的人嘛，奉差遣出去传福音嘛，是吧？哎，这才有可能啊。那彼得把这一篇道讲完了以后，哇，我们看见了，哎，就那一天就有三千人就信主了。那三千人啊，还有一个地方呢，讲了一篇道是五千人，那个地方说是男丁。那照犹太人的传统规矩，他们在数人头的时候，就是以这个啊家里面的主人当做一个代表，所以你大致可以这么说，三千人男丁就是三千个家庭的意思啊，大概错不了。所以这里一次信主，光是男丁成人的男人就有三千，那如果包括他们的家里面的妇女啊，他们的妻子啦、儿女啦，你看，你就还要再好几倍。所以我看呢，大概超过一万人啊。第一篇的讲道，教会就这样子的诞生，真是奇妙，真是奇妙啊！就展开了一个新业，哈、啊，哎，不禁就让我想起来一个非常有名的啊。研究教会复兴的学者叫做 J. Edwin Orr， 中文的名字给他取名叫做欧文、啊、大概很多人、啊、听过、啊、他谈到教会复兴的一个模式，正好是引用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一段，所以他把它归纳出来。刚才我们也略略已经先提说过了，就是要有一群人恳切的祷告，在那边等候，然后圣灵就降临，然后就带动了教会复兴，像彼得这样站起来讲道，对吧？哎，那教会复兴了以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哎，那教会里面做什么？就是训练他们做主的门徒，教导真理，传扬福音，然后就海外宣教。哎，各位，你看一看，不就是也是如此吗？啊，这个彼得一讲到那么多人信主，他们接着怎么做这些信徒 你就可以从42节开始看起啊。所以我就把它归纳出来，42到47节把它归纳出来，说第一个就学习真道，就是42节。然后他们在主里团契，就是42节的下半段，说彼此交接，拨饼祈祷，对不对？还有46节啊，说他们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哎，大家聚在一起有主里的团契。很重要的第三个就是他们在一起同心祷告。42节的下半段说祈祷啊，有一个词出现了。47节的上半段说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46节啊，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在殿里啊，聚在一起啊，在做什么？除了拨饼外，一定有祷告啊，在那边赞美，所以同心祷告啊。再来44到45节，他们就凡物就公用，彼此互相的啊相爱互助。44 45节，好，再来，哎，就是传扬福音，出去宣教啊。四十三节说众人都惧怕他，你看为什么？因为他们看了有许多神迹奇事，甚至看见他们在听到他们在说方言啊。四十七节下，主就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所以这就是一个教会的一个典范，标准的一个教会，他们在实践大使命，使人做主的门徒，不仅带他们信主，还训练他们做主的门徒，这非常的重要啊！这是很多教会所缺乏的。带领人信主以后就放在旁边让他自生自灭，而没有好好的教导培训，以至于很多人就 走得更远了、啊、更偏差，变成迷信和盲信。我个人教另外一门课就是个人布道。那我也知道在座曾经是院长就是这一方面的老前辈，写了好几本经典的书啊，他一定赞同我这个看法。我到国内去培训问他们就是这样啊，没有在栽培，就有的就流，大部分流失，再不然就迷信盲信都不懂。就好像说一个人很会生孩子可是不会养，就放在路边自生自灭。所以这不是大使命的这个目标，大使命一定是全套的。所以很多教会我说传福音只做半套，甚至连半套都达不到，一定要教导他们好好回去看马太福音第28章最后的那几句话，大使命要他们做门徒的，要教导他们去遵行的啊。所以这是今天我们的使命。各位弟兄姐妹，好好的祷告，同心合意，等候圣灵的降临，我们的教会就会复兴。最后我用一个实例来做一个结束，那就是1930到1940这个年代，在中国教会曾经有大复兴这样的奇妙的事情发生。那主要代表人就是宋尚杰牧师，大家都认识他。哎，他一讲到啊，哇，圣灵动工，大家为自己的罪嚎啕痛哭，认罪悔改，归信基督，要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他特别提出来要注重祷告啊，再来要认罪悔改，再来配合圣灵的工作，再来要过圣洁的生活，这样子教会才能够带来复兴。这不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两章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不二法门是永恒的真理吗？愿我们的教会在这个五旬节的刚过后来学习这个美好的功课，再次来复习第一个五旬节的神迹，看看圣灵的奇妙的作为，也祈求临到我们的教会，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教会大得复兴，好好出去传福音，建立一个荣美的教会，就跟耶路撒冷这个第一个教会一样，荣神益人，你愿意吗？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现在我的信息我已经传达讲完了，圣灵开始动工，现在就是各位要自我省察，然后来立志听道行道的时候，现在各位在心中默祷，透过今天的神的话信息，圣灵的感动光照引导，或甚至于责备警告提醒，重新再觉知，把自己在尾声奉献给这一位宣教的主，当年如何差派透过圣灵来引导门徒初代的信徒广传福音，今天我们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是不是也从我们的教会开始，从今天开始起初圣灵降临，但是你就照着使徒行传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模式去进行，付上祷告的代价，顺服等候，求圣灵降临，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做什么事情，传福音，建立教会，迎接主的再来。愿主祝福你这样的决志。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谢谢你今天透过五旬节第一个神迹，就是圣灵奇妙的工作在耶路撒冷发生，门徒都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他们做一件事情就是传福音，实践大使命，一直到地极，他们就建立了教会，就是我们今天教会的典范啊，也给我们立下一个复兴的模式。主耶稣，你就帮助我们的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省察委身在你的面前，被主所使用，就像当年使用彼得这些门徒这些信徒一样，来使用我们达福达成的这个福音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广传福音， 建立教会，荣耀你的名，帮助我们，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决志，听道行道。垂听我们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